今天信息的题目是重新得力。唐牧师又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唐牧师。
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信息。今天要跟大家来想重新得力。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，罗马书第42章24节说耶稣治病，他治了些什么病呢？圣经说他治了各样的疾病，各样的疼痛，然后还有好几个其他的事情。那么疼痛就占了疾病的第二名啊。为什么人会疼痛呢？因为工作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啊，那么会引起许多的疼痛啊。不过说比如说头痛啊，胃痛啊，肩膀痛，脖子痛啊，五十肩啊什么的，这一类都是压力引起来的。那美国心脏协会呢，在今年2014年公布的资料说呢，有7790万美国人呢有高血压的问题啊。那么他所说的美国人当然是包括我们在座的啊，凡是住在美国的人啊，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人中间有一个人有高血压啊。而在1985年的时候呢，30年前就只有3900万高血压的病人啊，只是现在的一半啊。可见生活中的压力呢一年比一年大啊。而到了现在呢，年终的时候，圣诞节近了，买礼物呢又增加了这个节期带给我们的压力。那圣经怎么教导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紧张和压力呢？以赛亚书40章呢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啊。而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40章呢就是韩德尔的这个弥赛亚灵感的根源。而在教会历史上呢，出名的天主教改革家马丁路德，当他站上天主教的一端审判台之前呢，他就是从以赛亚书40章得到力量啊。他站上审判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立场啊，我不能改变，只能求神来帮助我啊。”而他得能力的根源呢，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。马丁路德得能力的秘诀就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啊。我们现在呢就要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啊，请大家同声来读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他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了解先知以赛亚的话的意思，帮助我们能够从你得到能力，帮助我们有一颗开放的心，能够接受你的教导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紧张压力，而以赛亚他就应许我们说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很多年以前，曾经有一个人到佛罗里达州去，他要寻找青春之泉啊，因为有人告诉他说佛罗里达州有一个青春之泉，只要喝了这个泉的水呢，就青春永驻啊，精力充沛，再也不会衰老了啊。可惜这位先生呢，寻找了一辈子，他都没有找到这个青春之泉，所以只好把他自己的庄院呢，上面挂一个牌子，说通往青春之泉。而感谢神呢，在神里面呢，神为我们预备了灵魂的青春之泉，而以赛亚书第40章呢，就记载了这一道灵魂的青春之泉，只要我们天天都来喝一口，就可以重新得力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呢，就一天新似一天啊。那么紧张压力是怎么来的呢？紧张压力来自责任 和能力之间的差异啊。每一个人呢都会面对许多的要求，然而应付这许多要求的力量呢常常是不够的，这就是压力啊。我们事实上呢都有一些待办事项的时刻表啊，有些事情你必须马上去做啊，还有一些我们想要去做的事啊，还有一些事情因为机会难得，我们怕机会一去不复返，想要及时抓住机会去做啊。一方面呢我们有自己的软弱和限制，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啊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我们的压力啊。就连精力用不完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也会发现自己的压力啊，你总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，累得要命啊。那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不能完成你想做的事啊。人有压力本身不是罪，一个人累得要死本身也不是罪，然而一个人如果经常是累得要死，对灵性呢总会带来伤害。一个人会累有什么原因呢？第一个就是因为你想要做的事太多了，连耶稣都会累，所以耶稣非常明白 你为什么会累啊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啊，那条路是一个非常热的路啊，又充满了风沙，走了半天到了中午，耶稣和我们一样是人，所以呢他又累又饿啊。那么第二项让人累的原因是生命的付出啊，生命的付出会让人累啊。马可福音第五章呢就记载了一个血漏的病人，在群众之间呢把大家挤开，他伸手要去摸耶稣的衣裳坠子，他心里想只要我摸到他的衣裳，我的病就会痊愈了啊。他摸到耶稣的衣服的时候呢，圣经说他立刻就痊愈了啊，而耶稣却感觉到有人在摸他，他就回头问说是谁在摸我啊。那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六节呢，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有能力从身上出去啊，这个文字呢中文把它翻译成能力，原文的意思就是生命啊，指生命的能力。任何一个人呢你在服侍的时候，你如果是真的用神给你的恩赐尽心的去服侍，那么你就是在付出生命啊。由于是生命的付出啊，你会特别感觉到累。做传道的人呢、啊、做传道人讲道的人呢、啊、特别会体会到这种生命付出带来的疲倦啊。我这个字体呢原来是已经把它变成了我们教会的电脑里有的字体，可是因为它把我的这个 PowerPoint 从我的里面呢把它下载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个电脑它那个文件本身的那个设定的字体啊不是我的那个字体，所以呢它就把那个字体通通把它除掉了，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还是不太清楚啊。不过大家暂且忍耐，我们下一次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啊。那么耶稣呢非常能够体会到这种生命的付出啊，因为有一次呢他就是非常的疲倦，他搭船过加利利海的时候呢竟然可以在狂风暴雨中间睡着了啊，连耶稣都会疲倦到精疲力竭啊。我相信你大概有的时候呢也有这种经验啊。如果你是尽心的服侍主，按照神的命令尽你的本分尽心竭力的去服侍，你会发现生命的能力从你里面出去，你会觉得非常的疲倦啊。当你按照你应尽的本分去服侍的时候呢，你没有好好的依靠主，你就会发现呢在你的本分和你的能力之间就有了差异，这种差异会造成紧张压力啊，你会觉得十分的有挫折感啊。我怎么样才能把事情做完呢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，能力从哪里来呢啊。不但工作的要求会要你付出啊，服侍神要你付出，还有一项就是罪的辖制也会造成紧张压力啊，会消耗你的能力。刚才那种能力的差距呢没有什么不好啊，因为能力不足本身不是罪啊。然而现在我们要说的是罪的辖制，这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啊。 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大力士，在今天呢一定是重量级的拳王或是举重的能手啊，第一名，他叫做参孙。按圣经的记载啊，他恐怕是有史以来力气最大的一个人啊。在他还是年轻的时代呢，他就可以空手把一只狮子撕裂啊，这应该有一张图在这儿啊。然后他把城门呢，可以连门框门栓一起拉下来，背在背上，背上山去啊，这个也是应该有一张图在上面啊。然后第三个图呢，是表现出他可以用一些一块新鲜的卢腮骨啊，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啊。那么后来呢，他就恋上了一个妓女，名叫大力拉啊。他为了这个妓女呢，他就破坏了和神的约啊。因为他的罪呢，他的力量都被吸干了，所以罪呢会消耗你的能力，罪呢会消耗你的体力啊，罪呢会消耗你道德的能力，消耗你属灵的能力啊。魔鬼呢一直会在你的旁边呢，等待啊。等到你的罪的能你的能力被罪消耗的差不多了，他就会在你的脑中出击啊，你的思想就出了问题啊，你就开始这个有很多消极的思想啊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的身体有多强壮，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圣经说呢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所以一方面呢，现实生活里面对我们有许多的要求，一方面呢又有罪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的能力都消耗了啊。于是呢，我们的要求和我们的能力之间呢就出现了差距，这个差距呢就是造成压力的原因啊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再来看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不只要知道造成压力的原因，还要看看怎么样除掉压力，看看神怎么样赐给我们能力啊。以赛亚书第40章第30节呢说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。经文是说到他必重新得力，他没有说他们可能会重新得力，而是他非常肯定的说他们必重新得力啊。那么重新得力这个字呢，希腊文的是这个 chala 啊，是交换的意思啊。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啊，不是把旧的生命加上一点，或者把旧的生命改变一点。基督徒的生命呢，是交换的生命，意思是说啊，把我们的能力啊拿去和神的能力交换啊。那么我们原来有多少能力呢？啊，或许你会觉得自己能力还不错啊。但是跟神的能力相比的话呢，你的能力就算不错也没有办法比得上的啊。何况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要承认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啊，我们都知道自己很软弱。而基督徒啊，不是只要把自己的软弱能力调整一下，扭一扭，改一改就好了啊。好像有一些广东人他学普通话啊，有一个广东人他说啊，普通话很简单呢，只要把广东话扭一扭，改一改就好了啊。那于是呢他就成了标准的这个广东人讲官话啊。有一次呢，曾经有个广东话的牧师啊，他就闹过笑话。他说呢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神怎么样把菠萝变成馒头啊。那后来大家才明白，原来他是要讲保罗怎么样变成门徒啊。那些讲普通话没有广东腔的广东人，他们是怎么学的呢？他们一定是跟一个人或者跟着一大群讲普通话的人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把所有的广东话的口音都改过来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，不是把我们原来的生命去扭一扭改一改，而是或者是修饰一下就好了。基督徒的生命是用自己软弱无力的生命和神大能交换啊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2章20节呢，他曾经说过啊，那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，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 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看可能你们要用我这个原始的这个档案啊，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根本找不到我现在在哪里，因为我是把那个奖章印出来叫放在他那里，上面都有号码啊。那么现在下面这一张图应该是第八页，可是呢他现在把它放在整体的这个 worship 的档案中间了以后，就不是第八页了，不知道跑到第十几二十几页三十几页去了，那你就找不到对应啊。所以呢现在是不是可以麻烦把这个东西拿去给潘弟兄，然后他可以把它插进去，他就可以完全跟那个奖章上的那个标记号码页次完全一样啊，就不至于说是找不到我这篇文章到底我现在这张幻灯片在哪里了啊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交换的生命啊。那么我们刚才读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啊，说我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保罗所讲的呢不是一个调整修改的生命，而是与神交换的生命啊。所以他在说可以把你的软弱脱掉，像脱掉一件旧衣服那个样子那么容易啊！你可以穿上神的能力，好像穿上一件新的衣服一样的简单啊。那么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节说啊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。于是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啊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等候耶和华的能力呢啊。那么这应该是第九页了啊。那么这其实是整件事情的重点啊，中心，这就是消除紧张压力的答案，这就是打开能力大门的钥匙啊。秘诀就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十一节说的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到底怎么等候呢啊，大多数的基督徒呢就在这个问题上就迷失了啊。大家都以为啊，等候神的意思就是不要太高调，不要太主动，消极的什么都不要做，就坐在那里等神迹的发生，这应该是下一章了啊。那么然而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消极的被动啊，等候，要我们积极的活动啊。等候神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消极推上，一个真基督徒真正的等候神的时候呢，他要积极采取主动啊。我记得从前我的女儿要去这个 Wellesley 女子大学念书啊，我就很为她担心，因为这个女子大学怎么样交男朋友呢啊？那么大学时代就是交朋友的时候嘛。那我的女儿就说了，她说每个周末那些波士顿大学的男大学生呢，都会站在女生宿舍门口等候啊啊。你说这些男生呢站在女生门口女生宿舍门口等候是不是很消极啊？不是，他们不是消极的在那等，他们是积极的在追女孩子啊。同样的，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也是积极的在认识神，了解他的计划，追寻神的旨意。如果等候是得能力的秘诀，我们就必须学会怎么样去等候啊。第十个的幻灯片的第一就说，你必须对神渴望啊！你看诗篇第六十二篇第一节，我们一起读：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。所以这是把一切的爱慕和希望都放在神身上的渴望啊！我们要对神说：主啊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，唯一的渴望啊！我要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啊，我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你身上啊。你是不是在等候神呢？你是不是用这种主是我一切这种渴望的心情去等候神呢？你有没有这么渴慕亲近神呢？你有没有把神当成你唯一的爱慕和盼望，胜过世上任何其他的事物呢？啊，如果你渴慕神，你一定会留心听神的话。箴言书第八章第三十四节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。所以神在这节圣经里面呢，把等候他和听从他的话呢连在一起啊。你是不是等候神，渴望神的同在吗？ 那你就要听他的话。你如果是你是在等候神，你就要竖直你的耳朵，留心听神对你到底有什么话说啊？怎么做呢？圣经说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，意思是说你要和神呢、啊、有一个时间约会啊，好像跟神是你的亲密的情人一样啊。你看圣经说，在我的门旁等候，所以我们要等在神的门框旁边啊。那我们是等候神，我们要按着神的方法，要依从神的旨意，要凝神定睛的仰望神啊。如果你想要把你的重担卸除，如果你想要减轻你的紧张压力，你就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灵交的单独约会啊，就像情人谈恋爱那样渴慕亲近神，这是减轻紧张压力的关键。说起来是很简单，你只要安静的存着对神的信心，来到神的面前啊，依靠他，你只要试试看，只要这么做，马上你的心就轻松下来了。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以神亲近，让神做你亲密的朋友啊！我知道这是老生常谈啊，我们的诗歌常常在唱要与主更亲密啊，我们的讲道常常讲要以神亲密灵交啊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实行起来却是没有那么落实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背着沉重的紧张压力啊，我们没有在早晨的时候起身去寻求神，我没有分出一段时间来把所有的杂念都关掉，单独去仰望依靠神啊，我们没有把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世俗的想法把它放弃，把它除掉啊，让自己完全浸透在神的话语中间。难怪我们的紧张放不下来啊，难怪我们心里一直紧紧的抓着那些心烦的事，让我们的血压就一直高高在上啊。我们要仰望他，要渴慕他，要把一切的盼望他放在他的身上，我们要专心的和他亲近啊。那么诗篇第104篇第27-28章28节，就是说到神怎么样喂养他所创造的野兽啊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，你给他们，他们便拾起，你张手，他们便得饱足。这是说到什么呢？世上一切的生物啊，那一切的生物啊，都在仰望神的供应啊。天上的小鸟，他们在仰望神的供应啊。如果你有的时候出去散步的话，你就会看见，常常会看见许多的动小动物在那里奔跑啊，在河边喝水，在水里游泳，他们都是仰望神的供应。所以我们也要仰望神的供应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今天的需要从哪里来，我们可以抬起头来依靠神啊，因为神那里是丰丰富富的，什么都不缺乏。我不知道生命中的问题出在哪里，但是只要抬起头来仰望神，你一定会看出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啊。神是我们的希望，如果我们渴慕神，我就要聆神听神的声音啊。如果我聆听神的声音，我就要仰望神的供应，我的力量都来自神，我可以举目仰望神啊。为什么我们会有紧张压力呢？因为我们没有花有意义的时间跟神亲密的来往啊。我们要等候神，把一切的盼望都放在神的身上，我们要渴慕神，别的人事物啊，我都不是我们期望的中心。我们要等候神，就是要听他的话啊，应该是下一张图了，这是一个总结的话啊。那么要按他所说的话去做，要仰望神的供应，不要依靠人啊。要等候神，还有一件就是要为神而活。我们有一节圣经在箴言书第27章第1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，敬奉主人的必得尊崇。一个人他怎么样看守无花果呢？ 你看这又说到等候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一个农夫，你要看守无花果，你怎么看守呢？你一定要按时候去剪枝，按时候施肥啊，那按时候除草，要把所有可能伤害到果树的根源都除掉啊，这叫做等候，是吧？他在那边看守无花果树，他花很多的时间啊。经文说，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，还不只是如此。经文接下来说，敬奉主人的必得尊崇啊。敬奉在英文圣经里就是等候啊。这神在这节圣经里面的主人呢，神就是这节圣经的主人，也就是说，圣经的作者拿无花果树来做比喻啊。一个看守等候无花果树的人啊，他和他等候神是一样的道理啊。看守无花果树的时候，他会为无花果尽上他一切的心力，仰望神供应的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啊。我们要对神尽上一切的心力啊。一个人为无花果树尽上一切的心力之后，他可以吃无花果树上的果子啊。一个人懂得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他就会得到神所预备一切的供应啊。所以经文说，敬奉主人的必得尊崇啊。什么是等候神呢？就是要敬畏主，要为主而活，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侍奉啊。我们如果到餐馆去的话呢，都会有一些人在服侍我们啊。他们叫什么呢？啊，那我们中国话呢，还是改来改去用了不同的名字。英文很简单，叫做 waiter 啊，意思就是等候的人啊。那么，所以呢，等候神的意思不是要坐在那里呆呆的等、痴痴的等。你说英文的 waiter 是不是做很多事啊？啊，因为他你给他小费，就是靠他的勤快不勤快嘛啊。那么，所以你要等候神的时候呢，是要你为神而活啊。为神而活就一定会充满了活力啊！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，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。所以等候神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，等候神的意思是渴慕神啊，等候神的意思是听从神的话，意思是仰望神的供应，意思是为主而活，意思是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了服侍主。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啊！你如果没有用这种态度去生活，那么就难怪你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去交换神的力量啊！难怪你会活得很累啊！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最后一点了，让我们要复习一下啊！首先，我们谈了啊，我们需要的以能力的差异会带来压力啊。然后我们看到什么是神应许的能力。第三呢，我们就要看神为我们设立的得能力的程序啊，得能力的程序啊。你看看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是等候神呢，神为他设计的这个程序，得力的程序，第一是他要展翅上腾，如鹰展翅上腾；第二他奔跑却不困倦；第三他行走却不疲乏。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什么事会造成我们的压力呢？第一个就是困难。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这个苦难的英文说是 trouble 啊，就是麻烦，就是困难。人生都有很多不测风云啊，困难会忽然间就临到你啊，就造成你的紧张压力。第二呢，就是机会啊，我们发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临了，我们怕自己慢一步就错过了机会啊，所以我们拼命的想要抓住机会，于是心里就有了紧张压力。第三呢，是例行公事啊，虽然是枯燥，但是必须要做啊。这是我们天天都要做的事情啊！你没有办法不做。那我们看看这三件造成压力的担子，神用什么程序帮助我们重新得力啊？困难临到我们好像是风暴啊，神呢就在这里用老鹰以风暴来做比喻啊。 他说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啊。老鹰呢不是一般的鸟啊，我们都需要学习老鹰，因为圣经上很多次用老鹰做比喻啊。很多生物学家研究老鹰啊，发现老鹰看待风暴跟其他的鸟类不一样啊。老鹰看见风暴呢，就看见他自己可以利用风暴得到的能量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自己高飞的机会，他就顶着风展开翅膀飞进那个风暴的中心，然后他就趁着强大的风力把它推向高处去啊！因为风暴是他高飞的工具，他可以乘风而上。所以风暴为老鹰做了什么呢？首先他使老鹰飞得更高啊，因为他飞得高，所以他看得更远啊，所以呢风暴所包含的能力就使它又省力又快速啊！一头老鹰呢，平常大概可以每小时飞到50英里，而在风暴中呢，老鹰每小时最快可以飞到100英里啊！难怪圣经要用老鹰来比喻圣徒啊！当风暴把其他的小鸟的翅膀都可以吹断的时候，老鹰就利用风暴蕴含的能力，把它推向最高的地方去啊！神给老鹰力量，神给的力量却在什么地方？在风暴里面啊！所以，当我们让我们面对一个事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面对风暴啊！那你一定会有很大的压力啊！除非你等候神，你就别无出路。当你等候神的时候呢，神会用他的大能来取代你的软弱啊，你可以利用风暴带来的风力飞得更高啊，你可以利用你的困难的风暴取得力量更上一层楼。还不止如此，神不只是要让你得力量使你更上一层楼，神要给你力量让你加速进步啊，因为神不只是答应我们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还答应他们奔跑却不困倦啊，因为我们不只是会遇到困难啊，我们还会遇到机会啊。那很多人说这个危机就是在危险困难中包含着的机会啊。所以当我们急急快快的想要把握住机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又有压力了啊。每一个机会的背后呢，都是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要赶完你的工作啊，要不然机会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英文就把这个字有个很恰当的形容词，叫做 deadline 啊。因为你如果是到时候没抓住机会的话，你就死定了啊。那么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说过一个埃提阿伯太监的故事啊。神使用一名执事，名叫做腓力，神要这个腓力到旷野去，所以他就顺服的去了啊。于是他就遇到了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读以赛亚书啊。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8章29到30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跟着马车跑啊。那么他跑到那里，他就听见了太监在读以赛亚书，可是太监不懂那个书里面的意思，所以呢，他就上车给这个太监解释，并且最后就带他决志，带他受洗归信耶稣。如果圣灵在他心里感动他说，你到旷野去，旷野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沙漠，你到沙漠去，那么他就心里跟圣灵争辩，去沙漠干什么？传福音要找人多的地方，你要我到一个沙漠去做什么啊？那他的机会转眼就过去了啊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先生，有个弟兄钓了几条鱼，放在一个一桶河水里面，上面写一张字条，说如果3天里面没有把这个水桶送给某某人的话，那就不必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时间过去鱼就死了，发臭了。所以机会是不能等的，机会会溜走啊！很多事情都是机会啊！我们四周有很多黄金的机会，菲利若当年没有把握住机会的话，今天呢，这个北非的这个伊索比亚就不会是非洲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了啊！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叫做埃提阿伯的太监啊，成了耶稣向非洲传福音的先锋 而如果你遇到机会，你害怕没有力量去做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就让眼看着机会从你手边溜走啊？有些人说，任何人都不应该做那些超过他祷告的事，所以呢，你平常就要建立良好的习惯，持续的等候神，常常的祷告依靠神。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必怕困难，你反而懂得掌握困难，那么困难就会变成神给你更上一层楼的机会，困难就使你如鹰展翅上腾啊！如果一个人等候神机会来临的时候呢，他就立刻抓住机会，跟着机会跑上前去。机会虽然带给他很多的责任，但是依靠神他就能奔跑却不困倦。可是如果困难一来，机会一来，你就觉得有压力，那么你就飞不高跑不动了啊！所以经文呢，你看你再回想一下，你会觉得有些奇怪啊。我们通常呢，讲道法都教我们说，高潮要放在最后，是吧？为什么这节圣经呢是反其道而行呢？他先是说到飞，然后再提到跑，最后说到走啊。其实最后的行走才是跟随神的高峰结论啊。行走是表示圣徒的决心啊。我们要行走却不疲乏，先是飞，再来跑，最后是走，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倒退了啊！然而行走却不疲乏是最高境界，是最好的礼物，是祝福的起源啊！因为一位圣徒得胜的生活，不是只要有能力像鹰一样的展翅上腾，不只是懂得抓住机会快跑跟随，而是每天例行的必须做的事啊！不论你的工作、你的家事啊，你的爱做不爱做的事，你都要一步一脚印的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牺牲奉献。得胜的生活是从日常生活的繁琐小事上能够不胜其烦，开开心心的忠心去做。好比早上起床预备早餐，叫醒儿女起床，帮他们穿好衣服，找到那只失踪了的袜子，清洗那些烧糊的锅子，在累得半死的时候，你还要煮饭，还要炒菜，在忙了一天双腿都不听话的时候，一面做最后的清理，一面还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啊！这是圣徒得能力的、得胜的生活的最高境界啊！那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中国人到了过年的时候要祭灶王爷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这种煮饭啊、烧菜啊、洗锅子啊，有很多抱怨的话，所以要给那个灶王爷一点好处，让他上去的时候给你讲几句好话啊。而我们基督徒呢，你要得胜的，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啊。或者呢，你如果要让你的孩子都上主日学，星期六的晚上就要忠心的早早把一切都安排预备好。督促孩子们早睡，等到主日清晨的时候呢，孩子们都预备好要上教堂。很多人以为啊，只有不信主的人呢，预备带家人上教堂才会带来冲击。其实不是，很多基督徒主日的早晨为了要叫孩子起床叫不动，为了要预备好让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的，总是有一个孩子或者什么哪一个人呢少了什么，最后呢到教堂就迟到了。甚至在路上就已经开始吵得不可开交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。然后最后在路上看看已经迟了30分钟，就决定不去了啊。于是呢，两个人大吵一架啊。原来是圣徒的礼拜，但是为了预备上教堂这种小事，两个人都变成了魔鬼的俘虏。别看这些是琐碎的小事，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事会耗尽我们的力量啊。行走却不困乏，是去清洗厕所，是无论你心情好不好，还一样要去教主日学，一样去要做这见证，一样要去服侍主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周又一周，一月又一月，一年又一年，天天坚持走耶稣的道路，这才需要神大能的支持啊！基督徒最容易跌倒的时候，不是在困难的时候，不是在机会来的时候，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间啊，你遇到的大小琐事，能不能够不厌其烦 心平气和，甚至开开心心的去处理啊。你有高飞的能力很好啊，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高飞啊，你能够跑快跑跟随抓到机会也很好，但是最后这个面对这种单调无味一成不变的繁琐家事，却能够心安理得啊，充满喜乐，毫无怨言，忠心到底，坚持不变，这才是最难的能力啊！圣经说行走却不困乏，我们需要这种天天都行走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循环之中，而能有新的创意，有新的生机，有新的意义，那需要有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力量啊！有一个诺贝尔奖文学奖的作者写了一篇独幕剧啊，这幕剧啊就是他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个很重要的一篇啊。他这个独幕剧里面呢，一开始舞台布置成卧房的样子，幕开了，一个人睡在床上，光线慢慢亮了啊，闹钟响了，这个人起身刷牙洗脸吃早饭看报纸看电视，然后准时离开房间，幕落。幕在开的时候是非常亮的一个状况，这个人由门外回来，脱了西装换上睡衣，到冰箱找到食物煮饭打开电视看，吃饭吃完了饭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时钟转到十点，他呢就上床睡觉啊，灯光都熄了，只有时钟在急速转动，光线慢慢亮了，闹钟响了，又是刚才一样的事情，同样的剧连续演三次，他就得到诺贝尔奖了啊！他是在表达存在主义对人生的看法。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是荒谬的啊，没有意义的。如果我们重新得力，生命就不再荒谬没有意义。我们可以在枯燥的生活中不再疲乏啊。有一个年轻人生了不治之症啊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全身瘫痪。并且痛得不得了，要用最强的止痛药才能止住他的痛。有人去看他，问他感觉如何，他说啊，过一天算一天吧啊。记得圣经的话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后来这个探病的人要走了，告诉他说，我要去回去参加祷告会，你要我怎么向大家报告呢？这个年轻的圣徒一面眼中带着眼泪，一面说，感谢赞美主。很多病中的病人会充满信心的说，我有信心神一定医治我，那感谢主能有这样的信心。然而最伟大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？是有信心知道自己一定不会好了，可是仍然能够说感谢赞美主。虽然生活中没有喜乐的理由啊，但是仍然信靠主，依靠着神的力量度过一日再一日，那才是真正的感谢赞美主。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能力呢？是为了让我们更上一层楼，为了让我们快跑跟随他啊，让我们坚心相信神，喜乐中心的一步一脚印走在每天平凡的道路上啊。我们每天都要坐下来与神面对面啊，我们需要重新得力，用自己软弱的力量来换取神强大的力量啊。我们要建立与神亲密灵交的习惯，机会来到呢，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他。我们更需要依靠主的得到喜乐，来度过每一天平凡单调的生活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发现等候神的真正意义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生命中间这些枯燥烦闷我们看不顺眼的事情，能够存着喜乐的心，开开心心的去心平气和的处置这一切，帮助我们有能力走在你的道路上，并且是一天又一天，一日一年又一年的继续过下去。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手中，我们需要你的能力，需要你的帮助，求你垂怜，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下面要唱一首诗歌，唱完了以后呢，要开始预备主餐。